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要查考加拉太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。现在我们要研读加拉太书的教义部分，所讨论的主题是因信称义。首先是讲到教义的宣告，在这个部分保罗所采取的是一个做犹太人的立场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五节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。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都把外邦人看成是罪人。事实上，在当时，外邦人和罪人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同样的意思。因此保罗的责备显示出遵行律法的愚昧，而且是愚不可及。接着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这番话把因信称义做了一个清楚明白而简单的说明。律法主义者一直都对这节的经文感到头痛，这节经文足以推翻今天所存在的每一种律法主张。如果有人说我们必须在基督的信仰以外再加上什么，那根本上就是破坏福音。请注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，如果一个犹太人为了要因信称义而必须放弃律法，那么保罗就要问了，外邦人反而应该受到律法的约束吗？这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记录的耶路撒冷大会的重要议论。外邦人应该受到律法的约束吗？感谢主，在神的灵引导之下所得的答案是，外邦人得救恩不是在律法以下，他的日常生活也不在律法以下。既然犹太人已经证明行律法称义是不可能的，难道外邦人就能够在律法以下称义吗？犹太人有律法， 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了，而始终不能够遵行律法。那为什么要外邦人接受未曾救过一个以色列人的律法呢？外邦人信徒已经靠恩典称义了，律法之前都不能够使犹太人称义，那么要外邦人脱离恩典而去接受律法，当然是愚昧的。现在我们把这节经文中的要点挑出来说明一下。首先请看既知道人这一句话，这是指你能够知道的事情，你能够知道你是否得救了。这节经文所说到的是哪一类的人呢？照希腊的原文来看，这个字是指的人类，这就是说全人类，也就是说我们全都有的共同人性，其中没有肤色的分别，没有种族的分别，没有社会的分别，在十字架面前人人平等。之所以平等，是因为人人都是罪人，你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在神的眼光中你是一个罪人。其次我们看这句话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这不仅仅包括摩西律法，而且是包括任何律法的制度。如果你说你必须要加入某个教会，或者说你必须具有某种的经验，或者说你必须是受洗才能得救，那么你就跟这些经文抵触了。这里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这是指任何律法而言。保罗把每一种宗教里所看到的整个律法制度都包括在内，基督教因此跟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宗教都不一样了。凡是我所知道的每个宗教都教导人去做什么事，基督教是不同的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，这就是说信仰一个已经为你而成就的工作和事实，每一个其他的宗教都说你要去做，基督教说已经成就了，一件大事已经成就了，我们只要相信它，接受它就可以了。我要请你读哥林多前书里的一节重要经文，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，那里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。现在你我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们怎么能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呢？如果有人向我说，某某人在你归向基督并且接受他做救主的时候，你没有得到后来要临到你的一切，圣灵能够赐给你在那个时候不曾在基督里得到的东西，那么你应当在今天寻求那样东西。我的朋友，这样做就是轻看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。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是完美无缺的，他因此得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之所以坐下，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要完成了，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的事情有待完成的话，那么他必定会在他坐下来以前把它完成。如果你说基督当初并没有为我成就一切，那你就等于是在咒诅耶稣，而且你不可以凭神的圣灵来说这样的话。换句话说， 你说的并不是出自圣灵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13、14两节说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，我还在世上说这话，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的朋友，你在归向基督的时候，他就赐给了你在这一生中所需要的一切。基督是管理一切恩赐的那一位，圣灵是赏赐恩赐给我们的那一位，但是圣灵在地上运行，受到神性第二位格的监督，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我的朋友，我们在他里面就拥有一切了。基督是最初也是最终，他就是阿门。在你说阿门的时候，基督在你的身上就成就了一切。这节经文是这样的清楚明白，所以不可能被人误解。这里说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这人是指着任何人类，男人或女人，黑人或白人，富人或穷人，以及罗马人、美国人、中国人等等，都包括在里面。在信心以外，不必加上任何什么呢？这节经文接下去说，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。保罗说的我们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把他自己包括在内，意思是指我们以色列人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他和他的犹太人同胞必须离开律法，归向基督，信靠他，以便因信基督而称义，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清楚，我觉得谁都能够明白。他说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我们不要看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，我们不可说我们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一切。我是一个注定要下地狱的罪人，我信靠他做我的救主，而且我从他得到了一种完美的救恩。好，我们来读下面的这一节经文。这一节经文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17节，是比较难以了解的。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7节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，却仍旧是罪人，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断乎不是。称义的意思在希腊语里是宣告一个人为义，或者使他成为义的。我们信耶稣基督而被宣告为义，这意思是说，一个在神面前的罪人，原先因为有罪而受到审判和定罪，后来因为他相信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，而得以被宣告是义的。这不仅是罪的赦免，那是减法，而是加法的，就是加上了基督的义，他是被称为义的。我有的义不是我自己的义，因为我的义是不能蒙神悦纳的，但是我有一个完全的义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这节经文的含义就是说，既然犹太人必须为了靠基督称义而放弃律法，并且采取做一个罪人的立场，那么基督就是使他成为罪人的那一位吗？保罗的答复是，当然不是。犹太人像外邦人一样，也是生来就是罪人， 就如他所指出的，他不能够凭律法称义。彼得在耶路撒冷召开的那一次大会上也说过了同样意思的话。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十节十一节说，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？我们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，跟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。由此你就可以明白，在因信称义这个教义上，彼得跟保罗是完全一致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八节，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换一句话说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回到律法以下去，这就证明我是反对福音的人了。不过他是脱离律法的，他是怎么样脱离律法的呢？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九节的经文，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基督死的时候他为我而死，他所以代替我死，是因为律法已经把我定罪了。你们知道律法是一种定罪的执事，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七节跟第九节所说的属死的执事。律法是定罪我们的。以色列虽然在律法制度以下，神还是不得不把它毁灭，但是他赐下了献祭的办法。利未记所说的五种的献祭全都是预表基督。神因为有他奇妙的恩典，所以能够救人。因此说来，施恩座就是一个恩典的宝座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在那里得到罪的赦免。律法定罪了我，律法咒诅人，我们在律法前面都是有罪的，因此使得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实际上就是律法。律法定罪我们，律法说我们必须死，现在没有关系了，如果我向律法是死的，那么我就不必再向律法负责了。律法已经把我杀死了，律法已经把我执行死刑，而我是个死人，向着律法死了。由此看来，律法不能够为我成就基督所为我成就的事情。基督不但取代了我的地位而为我死，而且他也成就了另外一件事情，他能够赐给我生命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你看，律法逮捕了我，定罪了我，判了我的死刑，并且杀死了我，这就是律法能够为我们做的事。假如你想要走律法的路子，那么你一定会死。唯独基督能够赐给你生命，因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生命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节经文说明了一个事实，这是每一个信徒的事实。我们并不想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我曾经参加过许多青年朋友的聚会，我可以毫不夸口地说，我看见过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基督，我也听过这些青年人在做见证的时候 引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话。他们对这节经文并不十分了解，就好像在山坡上吃草的山羊并不了解他吃的草一样。今天有许多人都说要过被钉十字架的生活，这不是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所说的意思。我们并不是想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是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。现在生活的原则已经不是靠律法，律法因为发现到我们有罪，已经把我们杀了。现在我们是要凭信心来生活。相信什么呢？信神的儿子。朋友，你看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，不仅有惩罚的意思，就是说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，而且也有替代的意思。他不仅为罪而献祭，他更是所有信他之人的替身。保罗因此声明，在律法以下他被审判，被判有罪，并且被定罪，而且有基督代替他被杀了。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的。保罗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可是现在我活着，我怎么活着的呢？在基督里活着。基督今天活着，坐在神的右边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全都被放在基督里面了，这样的说明是最明白的了。这应该会除去一个愚蠢的想法，那就是以为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我在一个地方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个青年人在礼拜以后来见我，他问我说，牧师啊，你现在是否过着被钉十字架的生活？我想我的答复令这个年轻的孩子十分的吃惊，因为我说不是，我并不过这样的生活。然后我反问他说，那么你呢？他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想要这样过。于是我就告诉他说，这并不是你刚才问我的问题，你本来想要知道我是否在过被钉十字架的生活，我告诉你说没有。现在请你告诉我，你是否在过被钉十字架的生活，是还是不是呢？他再一次答复我说，我想要这样做。我就问他说，你现在若不是过这种生活，那么你就很坦白地说不是。真正的事实是你不能过这种生活。他就说，哦，为什么我不能啊？于是我就向他指出来关于钉十字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。比如说一个人要自杀，他可以用好几种不同的方式，他可以上吊，可以开枪射击自己，可以服毒，可以跳楼或者是撞车，他有许多的方法可以结束他自己的生命，但是他就是不能够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。等到他把自己的一个左手钉上了十字架，那另外的一只手就钉不上去了。你我自己都办不到这件事。保罗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句话你必须要弄明白。保罗是在基督死的时候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。基督的死是一个代替性的死，他为保罗死了，他为你死了，他也为我死了。 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读到，我们因为洗礼以及因为联合而跟基督一起被埋葬了，我们和他一起复活，现在我们与活的基督联合，过得新的生命。保罗说，我们不再凭外貌来认基督了，他不是那个在加利利海边走路的加利利人啊。去年我在那个地方走过，并没有看见基督，基督今天也不在那里，他是坐在神的右边，他是得荣耀的基督。好，今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解这一节的经文，让我们来低头感谢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何等奇妙，你的真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这么完全的救恩。当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不但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而且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在您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旧人也被钉了，现在活着是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谢谢主耶稣，求你赐福这节目，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